我需要问你了嘛，因为所有的都知道现在都是电脑系统在控制嘛，医院的处方电子一叠一叠处方起来，对，不会有没有药还列在电脑上给医师开嘛，
就开不出去，
哪有这种医院这样管理的，开不出来嘛，所以他开出来一定这个医院有药，只不过这张处方拿到社区药局的时候就拿不到药嘛，因为社区药局没有备这个药，医院是有的嘛，哦，所以解决缺药问题最简单的就是谁开处方谁供药嘛，所以我觉得我好聪明，可以解决这个缺药的问题。但是呢，我睡一觉起来哦，晚上就托梦了，破坏医药分业。为什么医药分业呢？因为从此医师就受限于采购者所提供的药品开药，这有违反我们的专业伦理。啊，就是健保提供了15000种药，可是后来呢，都变成在医院拿药的结果，就是医院决定要提供什么药给民众，民众没有了选择权，医师开药能不能够以病人最大的利益做出发点开药，也会受到质疑跟挑战，这就是医药分业的精神。啊，就是说，医师在开处方的时候，应该是以病人最大利益考量开处方，不是受限于电脑荧幕上有什么药，他开什么药。这是医药分业从多来进入之内，医学伦理在这里。就是医师不应该因为开处方而获得利益，但是这个医师呢，因为受雇于医院，所以反过来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啦。所以咱两个在安尼做，讲啊，硬转波转，然后大家解决缺药最简单的问题是谁开药谁给药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个缺药的问题不会有啦。医师自己就会调整嘛，说啊，我这个病人现在有啊，我懂。即、这个反正需要医疗上面我了，病人怎啊，喝完这药来得去开出来就好啊，怎么会提不到药？但是这样是不是对病人最好？是不是病人最佳利益的考量？这个来是。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大家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问题，但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解决？哦，就是我太挂心了，讲了，而且缺药，缺药的，我想你怎啊想负责供应那种缺药，怎么可能有这个缺药的问题？那个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是是不是最好的方式？那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啊、哦，确实有总额分配的问题，啊、哦，我们每个医院有他自己的总额，但是他释出处方笺之后，这一些总额算他的，啊、哦。断头要断他的，我包括本来他你提供药啊，多多少少我还有一些药价差，啊、哦，我现在经常处方试出断头断我的，那他差算别人的，他也有公平不？讲白就是这样，啊、哦，所以借总额的计算的时候，对于这样的政策的配合，那么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考量？啊、有的释出高的，有的释出低的，我们看起来各层级医院慢性处方笺的释出也不一样，开立率也不一样、啊、全国慢性病的慢性处方开立率45%、啊、所以慢性病患者不到一半拿慢性处方笺，为什么？我来外讲，医中54%啊，医学中心也只有54%啊。啊，七医院55%啊，第七医院45%啊，诊所35%啊。啊，过来是慢性病的病人出医务亏，慢性处方笺，先不讲释出率了、啊。从慢性病的病人，那我觉得定义上面叫慢性病，慢性病的病人里面有开慢性处方笺的成数，全国45%，医学中心54%，七医院55%，第七医院45%，基层院所基层35%。啊、我就在想啊，不能够谁不能够开慢性处方，很重要啊，就叫的是 new patient， 新诊断我怎么可能开慢性处方？第二个是不稳定、啊、不稳定我当然不开慢性处方，可是 new patient 加不稳定有到50%吗、啊、 new patient 绝对不会那么高，但是不稳定很高，那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它，还是病人不配合，这个医疗品质有问题。所以这个很多的数字层层面面的，而且问题也很多要来处理。啊，我相信也不是现在今天这个会议，因为今天提出来，我们还没有经过大家的讨论，那我们同仁也要做一些研议。这些研议当然写的是这个书面作业啦，高派文化的被提回啊，书面作业下下，我先找同仁讨论一下，解决刚刚大家的问题，违规的病人的责任，病人端你重复去领药，这些要他处理。第二个，事出处方签之后变成医院要断头，这边要处理。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解决。所以如果要一次说用这个方法，如果都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只有这个办法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在大家在桃花熊有代表公安嘛，大家再讨论一下。我另外的这个家属家几边反对几边赞成，那比方说但每天在这里吵，吵开了也不好，给他各部位置代表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个我们立案屁事讨论的屁事，你来反家底下都来碰碰来请。
我们一直想说要医药分类，医药分类，我不晓得这个医药分类应该要让人们知道说，你这个医药分类的好处是什么？对医院来讲，它的好处跟坏处，跟药局出来，药局来，有些药局确实是有些药是领不到，那是小药局，那像这个也是要解决。那你说到乡下去拿一个处方间，他要拿三次。第一次可能在医院拿，两次可以回到家里的这个医药局去拿。可是呢，有些药确实是地方药局拿不到。可是呢，你到医院又是那么远，真的是给这些我们这些拿药的这个居民确实非常不方便哦。那所以我们到底要这个国家要不要朝向医药分类的这个目标？如果要的话，我想医院都不用设药局了，那也就是这样。我们到国外去，他的那个医院在这里，药局就在旁边了，很简单了。那现在也是你们是这医院自己在，这药的问题很复杂了哈。我不晓得医院是不是一定要药才能够收治病人，所以我们不太了解。我是想说以病人为中心来做一个考量我们刚刚署长也非常的明智说还是要讨论啦。那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方向是什么？要不要医药分类？要医药分类就要往医药分类的方向走嘛。你现在十几年下来还是做不到，我觉得还是做不到哦。那这个以上的话也谢谢。
谢谢。其实刚刚陈委员讲的很对了，我们大家以病人为中心啦，有一些药不容易拿到的，像有一些癌症的病人，那有情况，来给他解药啊，那些药不见得好拿，要把药物还是什么，那你说就是在医院，你是要给他久一点，我想这个可能这个药师团体不见得会那么反对，所以的话还是从病人的中心来看，几块药啊。譬如说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用药还是特殊用药不容易取得，还是从病人为中心的角度来思考不见得是全有全无啦，都得担心全有全无，全有全无的话肌肉就可以了来谢谢。
我是觉得署长是头脑很好嘛，看的事情很精准知道事情的问题在哪里。那首先要厘清的，我是觉得，就像刚刚刘进邦的代表讲的，所谓医药分裂，我们刚开始最早在医药分裂的时候，其实所谓医药分裂，大部分当时是发生在诊所，因为诊所就是医师看了经受的改药啊，对，医师的用贴药啊，所以当时第一阶段所谓的医药分裂，其实是 跟诊所，因为医院本来就医药分业，因为医院本来就医师只开处方，药局的药剂师去调节，所以在医院本身是没有所谓医药分业的问题。啊，以前是因为诊所的关系，是医师可以先调剂，后来医药分业也就没说医药分业是有问题。那当然，处方去多几副药，当然就涉及刚刚署长讲的，他可能会有药价差。这个其实无论是现在状况或什么时候的状况，未来要不要一次拿三个月，这个都应该去探讨，去探讨。理论上，在哪里有药价差，那个也要凸显出来让你知道。我本来要付你十块呢，啊，你如果够两块药价差，那我可能付你八块多少？就我们觉得合理，我应该付你多少？啊，现在就是讲，啊，药价差在某个地方收我拢剩你的，我就不要价差。哎，这个的确是一个最很基本的，这个问题要解决。那另外一个刚刚讲的慢性病连续处方签。拿三次两次看不到医生啊那种，其实这个是真的对民众最有关的东西，真的要好好思考有没有必要这样。我是觉得无论针对医院或针对哪个单位，那是其次，民众得点嘛，外事部的爱护民众的需求，你看可以减少这么多的民众的，这个的确要思考了哦。这个应该第一个。是不是可以三个月慢性病你连去处方签就不能，两届都无来看医生啊嘛，对不？啊，是安怎好大家在走，无需要。啊，你本来开的慢性处方签，你一次开三个月，你也感觉讲啊，我边个小鬼有个风湿啊，我感觉大家拢甲我开水甲怎样？我药啊，我袂记哩，去甲问甲我怎样？我要提转来医啊，可以啊，没有人规定医院开的慢性处方签你就一定要领。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了，我是觉得，像刚刚周理事长讲，一年有2000多万个在处方那里头大家在走，没有必要。这个真的，这个一做下去哦，不开了就不合适，民众呢会有感的，觉得哇，那就这方便，这不开钱，啊，那其实你肯定无啥钱要开了，对吧？这是谁做的？民众都尴尬。就欢喜的，就有感的嘛，这个应该做啊，再来考量刚刚那个，所谓药价差的问题的假的责任，那责任当然是要谁该负什么责任，谁就负嘛，该医院开处方的人要负责，医院负责，出去以后后任调剂的人要负责，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第二个，相关于药价差的部分，啊，我评估一下这个成本怎样，啊，药价差保障怎样。大家公平的，所以当然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细节，但是我是觉得署理哦，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要2000多万的这个条款，按规年底要走嘛，啊，让都会去讲啊，我平，阮厝边啊，就我咧看平，平，这也无啥要紧，比阮遐一个出门是讲规个债啊，我都到平的，所以这个我是觉得那个是民众会有感。
好，那这个议题我们另外再找时间讨论了哈。这个是以病人为中心嘛，那就健保来讲，也想降低哦就医次数的下降。
我想麻烦来表达一下我对医药分类这种问题的看法，这样大家要做这个。
必是他们的定屁教室
必是他们
那个我们这边有很多位都是在医院工作的医生，因为在医院一定规模的医院都会有医师药师嘛，而且都会设有药品安全的监测小组的委员会，所以当你医师开出的处方有所错的医院的药师马上就跟着矫正，这种状况其实会很多的，特别是化疗。所以这样的医药分类就是说，医师开出来，医师其实对很多药，他用出来有没有第二禁忌，或者什么，剂量会超过等等，需要药师来提醒他， 这样才是这个医药分裂。那现在慢性肿瘤你可以转在医院已经得到认可，第二次、第三次到社区药品，社区药品在做什么事？他有没有在坚持的药有错？你说没有，从来没有啊，他只是买在那边拿药分给病人而已的。这个不是真的得到医药分裂，这个就是一种医院资源的分配，不是挂着这个医药分裂的这个名称，这样的名称挂在这上面，这是不对的。这是我对这个意义。
给张长医师转接给董事主任。
好，那这个刚刚的这个发言也请药师工会参考哈。好，那我们就这个议题先暂时保留，那待我们先做过讨论之后，然后再提这个总的协商哈。好，来请这个第三案。